几十年来，戈登作为编辑、教师和榜样，确实为美国小说界做出了相当大的贡献。作为作家则没有。在这期间，他扭曲了某些作者写作的本色，从而伤害了他们。正如我向无数有抱负的编辑反复强调的，编辑对作者可能造成最大的伤害，就是试图把一本书变成不是他本来面目的另一样东西，而不是使他在现有基础上变得更好。但令人感动的是，戈登始终乐于帮助他的作者，喜欢取悦作者。事实上，戈登是一个善于施展魅力的人，那是真正的魅力，类似于憨蒂德那样的魅力。他又像是个混蛋，但那是他魅力的一部分。我离开克瑙夫以后，他仍在那里待了许多年，证明他对克瑙夫的忠诚和桑尼梅塔能够容忍他的雅量，也证明戈登很有说服力。对某些他带来的作者，比如埃米·亨佩尔而言，意义重大。许多年来，他与雷蒙德·卡佛的合作一直被高调宣传，过分高调。当他们闹翻时，我尽量帮助雷蒙德，比如帮他结集出版短篇小说集《大教堂》。我发现他能引发强烈共鸣。我想我看见了一个被生活所困、苦苦挣扎的男人。即使我不懂酗酒、吸毒，或者跟这些相联系的西部偏远地区的工人阶级生活，在我看来，他是一个从这种生活中挺过来的、找到内心平静的人。他让人难以琢磨的晦涩是他不能分割的重要部分。我能为他做的就是给他一个可靠、舒适的出版环境。然后还有哈罗德·布罗基，才华横溢，令人发狂，难以琢磨，自我毁灭，惹是生非，难以抵抗的布罗基。他和戈登互相折磨了许多年。他是肖恩先生主编《纽约客》时期的圣像，可能是肖恩在塞林格之后最喜欢的小说家，而且哈罗德的光芒跟塞林格是一样的，对童年和青春期有着同样自恋般的痴迷。纽约客的小说编辑们对肖恩的这种偏袒很不以为然。他当时已经开始写他计划中的宣称叫的最响的是他自己，将是一部大作的动物派对。林恩·内斯比特是他的经纪人，他已把书的版权卖给兰登书屋的乔·福克斯，但随着时间推移，这本书越写越长，但不是越来越接近结尾，而在哈罗德的坚持下，合约转给了 FSG， 因为他们出更多钱。他在那里也好不了多少。当我自大地断定只有我能从他写的大堆素材中拧出一部小说，他就传到了我手上，代价是花更多的钱。当时哈罗德已经与作家埃伦·施瓦姆结婚，我曾编辑他的两部小说，后一部《他是怎样救他的》讲述了他如何主宰了他的日常生活。哈罗德这种邪乎的精神控制力和模糊的性取向使他不会成为每个女人的梦中情人。动物派对和杜鲁门·卡波蒂的《应许的祈祷》成为当时两部最著名的未出版小说，但动物派对绝不是没有写的书。没有什么可以阻止哈罗德把他在圣路易斯度过的童年和家人写个几百页，哪怕书的开头已经在讲述他在纽约的一种生活方式。我们有过友好的长谈，好几年后我才意识到那完全是白谈。最后我得出结论，他从未想把这些素材融入书中，虽然他非常想成为普鲁斯特，但他没有普鲁斯特的那种自律，更别提才华了。我让他把现有的上千页书稿给我，尝试从中理出连贯的叙事。我也告诉他，我完全清楚他会反对我整理出来的版本，但至少是一本书啊。我花了几个月时间努力编辑，拿出一个在我看来是连贯、有说服力的文本，才气归他，可读性归我。正如我预料，他不想让这个版本出版，他 他赞美我的工作，但这不是他的数。他是对的，对他来说，他太常规，太整齐。我对他的决定也感到满意，我做了我能做的，就尽到责任了。不幸的是，永远都不会有一本尽如人意的成书了。虽然他大大小小的片段后来在这里那里到处发表，哈罗德的才华是巨大的，但他的自我堪称庞大，这毁了他，并不是因为他否决了我辛勤努力的成果，而是因为他太把自己当天才了，反而不能使他的才华开花结果。值得我付出的作者是埃尔弗雷德·卡金，我是读着他的杰作《城市漫游者》和《在故乡》长大的，他是玛丽亚从小就有接触的那批作家和知识分子中的一员。玛丽·麦卡锡、索尔·贝楼、索尔·斯坦伯格、阿尔贝·加缪、汉娜·阿伦特，所以我在接触他之前就知道他的坏脾气、好斗和魅力。我看他似乎总是在争斗中，但跟谁呢？为了什么争？三四十年代文学政治思想的斗争早已远离我的时代，但没有远离他，他仍处在他们之中。作为作者和编辑，我们之间没有争执，也许他感觉到我对他的成就充满敬意。我希望我对我们合作的两本书是起到作用的。纽约犹太人，毕竟我是其中一员，和美国队伍，后者是他对我们19世纪文学的深刻反思。我在克瑙夫末期遇到的最复杂、最有趣、最有挑战性的作者是伊利亚·卡赞，他是我青年时代心目中伟大的戏剧人，是田纳西·威廉斯、阿瑟·米勒等人戏剧的导演，是演员工作室和方法演技的创始人。再然后，他成了那个向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提供名单的人。他的小说《安排》在1967年成为畅销书，获得巨大成功后，欧文·拉扎尔建议我担任他未来作品的编辑，我谨慎地同意了。我敬佩他在那本书里不加遮掩的力量，但他的自传色彩如此明显，我怀疑他是否还能写出任何其他类型的小说。而且他指导由埃琳担任制作人的《欲望号街车》时，埃琳与他有过冲突，因此提醒我要警惕他的口是心非和危险的迷惑力。我能看出他确实有埃琳所提醒的特质，但也发现他严肃率真的要命。他决定写自传时，我出的价高得离谱，但我绝不后悔。一生是我所读过最出色的回忆录之一，就我所知，肯定也是关于戏剧界和好莱坞最引人入胜、最深刻的一本书。更了不起的是卡赞的激情和正直，他以此去努力理解自己人生中的黑暗旅程，并为之赎罪，写下他为了成为真正的自我而痛苦挣扎的历程。我即将去纽约客时，书稿成型了，编辑工作既艰巨也顺利。从那时起，卡赞的书就由我最宝贵、最受重视的秘密武器开西·胡里根经手，他主导他后来几本书的出版，甚至至今仍在开拓他的遗产，最近出版了他非同凡响的书信集。这一次，只有这一次，艾琳错了。让人难忍、脾气暴躁、不可信的卡赞是完美的作者。今天的世人想到他，基本上只知道他是电影导演，他的小说没有人读，没有人在乎戏剧史，电影取代了戏剧成为娱乐的主要形式，正如后来轮到电影被电视取代。但我属于成长过程没有受到电影影响的奇特例外，我父母对电影没什么兴趣，除了被要求看的儿童电影、某些迪士尼电影、幻想曲，因为文化元素多，《绿野仙踪》、《玉女神驹》、《灵犬莱西》、阿伯特和科斯特洛的电影。我记得我父母表情像烈士一般被我拖去看《列兵巴克》，直到我上大学才开始对电影有兴趣， 而且我喜欢的大多是小众文艺片。在现代艺术博物馆看卡尔·德莱叶的杰作《圣女贞德蒙难记》，在塔利亚电影院看《恐怖伊凡》《战舰波江金号》《亚历山大·涅夫斯基》，或连着看哈里·鲍尔主演的《罪与罚》和《悲惨世界》，或者看被我们统称为外国电影的战后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看米歇尔·摩根和让·加本受苦的法国电影，还有《天堂的孩子们》。